主前八世纪，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，
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
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，一起进入何西阿书。何西阿书在内容安排上呢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，就是审判的信息和拯救的信息呢交替的出现，审判以后就有拯救的信息。何西阿书一章二到九节，神就利用何西阿家庭成员的特点来宣告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，而在一章十节一直到二章一节呢，是审判之后的一个拯救的信息，也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内容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呢，这一部分呢是自成一体的，就讲述到呢以色列被更新以及被复兴的大日子。这一段经文把以色列人将来的希望都表达了出来。到那日，背弃的子民将要成为永生神的儿子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。何西阿的小儿子要改名为我民，何西阿的小女儿要改名为蒙怜悯，也就是说呢，以色列会再成为神的子民，蒙神的怜悯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经文当中。一章十节经文这样记载，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，不可量不可数。这段经文用然而这个字作为开始，他把一章二到九节紧紧地连在一起了，但却又是完全按相反的方向来说。那前一段的经文是审判，接着这一段就是救赎了。因此呢，在耶斯列的大日子里，以色列人的人口要增加，他们与神复合，成为永生神的儿子，也要与犹大国复合，成为一个国家，同归一个首领的带领，并且呢要得地为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要在蒙神的怜悯，这就是为什么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的意思了。那么在上一段经文当中就说到何西阿三个儿女的名字，在这一段经文再次提起，并且呢把名字的意思逆转过来，审判也就变成了救赎。按希伯来人呢对蒙福的了解，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是他们最典型的蒙福，而其中两个恩福呢，就是呢他们要如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和他们要得地为业。虽然以色列民在耶罗波安时代渐渐的强大，可是因着他们不断的增添罪恶，神就审判他们，终止他们壮大，取消与他们的圣约，还让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不和，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去，不再怜悯他们。以色列人要如海边的沙那样不可量不可数，是原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这应许对当初的以色列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当时一个城镇有多重要，就要看它的居民有多少，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也和它的人口有密切的关系。事实上以色列人敬拜巴利，其中一个动机呢，就是祈求生殖的神巴利能够使他们人丁旺盛。但经文这里却指出，能够使以色列人口不可量不可数的是耶和华，不是巴利。现在以色列人人丁单薄，正是拜巴利的结果。人丁单薄是因为以色列人背信契约，招惹神的愤怒。同样的，将来若要更新复兴 那么人就要离罪悔改，重新与神再立盟约。可惜的是，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太硬了，他们已经失去了去爱神、去追求神的动力了。如同经文所说的，他们不能归向神，所以必须由神为他们再造机会。这就是何西阿书叫人振奋的信息，神的恩典和慈爱将会再次的临到以色列人，恩典要胜过人的硬心，慈爱要降服人的悖逆，人的罪要被神的爱打败。但慈爱的胜利是要先透过审判而来的。何西阿知道以色列人完全的迫害以及勾销了与神所立的约，神的愤怒已经倾倒，不可能再挽回。但是在神的愤怒当中，他又能体会父神背后的慈爱，就像责打儿女时父亲心的伤痛一样，这种神的伤痛就成了人的盼望了。以色列曾被神刑罚，神不承认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但就如圣经所说的，在什么地方堕落了，就在什么地方悔改，重新的站起来。所以神也要在以色列民他们堕落之处惩罚他们，然后帮助他们悔改，使他们能够重新的得到神的救赎，以至于神能够再次的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永生神在旧约呢是耶和华的名字，意思是耶和华是活着的。永生神的儿子呢，这是无比尊贵的身份。可是人呢，总是会这样的，当身份被剥夺之后，人才会体会这个身份的可贵。北国以色列还没有亡国的时候，就跟随迦南的风俗以及宗教而离弃神。南国犹大在亡国之前也是这样的，不知道爱惜自己是永生神儿子的身份，后来呢就分别被掳到亚述以及巴比伦，受异邦异教的羞辱，然后呢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和谨守自己的身份，以至于落到现在这种地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们这个身份实在是宝贵的不得了，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呢？我们有没有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这个身份呢？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都要与我们是永生神儿子这个身份相称，免得神的名被羞辱了。一章十一节经文就提到，何西阿宣告在神应许复兴以色列的日子里面，南国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两兄弟呢将会复合，两个国家合而为一，人民一同去选出一位领袖来统领他们，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，重得地业，重新成为一个国家。大家都知道，南国以及北国在大卫、所罗门统治的时代本来只是一个国家，后来因为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离弃耶和华，跟随自己的妃子祭拜外邦人的偶像，就招惹了神的愤怒和审判，以至于在所罗门王去世之后，神就借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之手，把原来统一的以色列国一分为二，南方的两个支派就由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带领，称为南国犹大，而另外十个北方的支派就由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统领，称为北国以色列。国家分裂之后，国力就大大的衰弱，常常被邻近的国家侵扰， 而这两国也常有彼此冲突，甚至是刀兵相见，互相残杀。最后两个国家都被邻国灭掉，人民被掳到外国去。流落异邦的希伯来人，他们在外国成为亡国奴，受尽凌辱，伤痛不已，渴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神应许的迦南地，就像昔日大卫王一样，建立自己合一的国家，由一个充满能力的领袖来统治他们，一同去抵抗外敌，建立自己的国家。这是以色列人日夜盼望的大日子啊。一章十一节所说的，为自己立一个首领，这首领是在将来才出现的，可是他不会是弥赛亚，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自己拥立弥赛亚，只能顺服的接受，更不是神自己，因为神也不是以色列人来立的。这首领可能是指以色列的一位政治、军事或者是宗教上的领袖。二章一节说，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，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。在上面的经文提过，因为北国以色列子民拜偶像犯罪，神就借着何西阿称他们为罗阿米、罗路哈玛，就是不蒙怜悯和非我民。现在神又借着何西阿宣告，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，将来神会再称呼他们为阿米和路哈玛，也就是我民和蒙怜悯。新的名字带来新的信息，神要恢复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，重新向他们施怜悯，而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要再相合，那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兄弟姊妹手足的关系了。弟兄姊妹，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今天不仅是以色列人、犹大人彼此称为弟兄姊妹，就算我们这些住在天南地北、过去从不相识、毫无关系的人，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是弟兄姊妹。所以请你紧紧记住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恩情，而懂得在生活上荣耀神。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